弟兄姊妹，大家好，大家久等了，感谢主。虽然不能在一起，但是仍然能够一起敬拜，能够一起来分享主的信息。我们也借着这样的过程和环境，让我们可以体会到在奇妙的永恒里边彼此连结的方式。我们今天仍然从年度的意向作为开始，今年年度意向，彼得前书4:12-13，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因为这是上帝的安排。13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在已过的日子里，已经半年多过去了，我们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或重或轻，都经历了一些试炼。但是这些火一般的试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炼成了什么呢？这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像《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边练，练了就练出了火眼金睛。我们希望我们的火一般的试炼都能够练出神所要给我们的荣耀来。所以上半年我们很多的和弟兄姊妹谈到欢历试炼，在试炼当中要欢喜。到了下半年，我希望能够更具体的和大家讨论荣耀显现。这火一般的试炼，就是要使得我们里面有那荣耀的种子能够成长，而且能够显现出来。在罗马书的8:18以下这一段经文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试炼是有苦楚的，但是会使得荣耀显现。什么荣耀显现呢？19说，受造之物等候，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个世界落在困难当中，需要有一种契机，使得这样的环境能够，那困难能够变成一种荣耀的过程，使得所有的人的受苦都有意义。那么这个具体的内容就是要使得神的种子，就是你我这些首先蒙恩的人，我们能够显出我们的存在，发挥我们的作用。20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这个受造之物是指着宇宙万有的一切。其实现在因为里边实质的荣耀没有形成，所以很多人或者很多事物里边都存着脆弱性以及虚空性。叫他如此的，那么这句话有两面的意义，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思考。我们接也许是受到环境或者受到现实的影响，但是最终却是上帝的旨意。而21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22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想这种劳苦是客观的，而叹息是受苦者的发出来的呼求。所以我们都当中 在北半球这个声音传输有点掉线啊，我再把以赛亚书49章第8节再念一下。悦纳的时候，上帝应允了我们；拯救的日子，上帝出手帮助了我们。那么接下来说，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约，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我想细节就不多说了。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儿女要成为世上的众民，他们能够进到神的约里边，得到上帝的帮助，非常重要的，或者几乎是唯一的盼望。所以这里讲到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日子，时候与日子。上一次我和大家分享信息，分享一篇和大家讲到说要有善用时间的智慧，在那里谈到时候以及日期。其实传道书的第8章那里讲到的是我们要知道时候以及定期。时候是 timing， 是我们许多人要去掌握的机会，而日子却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也可以说是时候。主要讲到的是这个客观、主观的我们的时机。有一个说法说，好机会是为有预备的人预备的，时候是每一个人时机是不是成熟了，而日子却是客观的会临到的。所以我们讲到这是拯救的日子，也是这个悦纳的时候，这两者事实上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同时的存在。我们在这样的日子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的种种艰难，这个环境的艰难，许多人的困难，如果没有临到我们自己生命生活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感受得到呢？这种同理心、同情心，是我们作为有负担、作为有使命的人应该要有的。所以，我们处在这样的时代里边，对于环境的变化，是不是有足够的感应力呢？感应是包括感受以及回应。在外在的这样的环境，其实世界正发出很强烈的声音，我们也许会感受到这个环境，或者是这个我们所处的所面对的种种的境况，似乎是让人越来越难以承受，有些人已经熬不住，已经受不了了。但是我必须要很坦白的 和大家说一件事，重头戏还在后头。这个现在的事情，现在的种种现象，它可以说是只是一个序场。在未来的日子，如果我们稍稍有一些判断力，就可以感觉到它的沉重性。但是这个是拯救的日子，也就是整个世界落在可以说是水深火热的环境当中，正在呼救，但也是悦纳的时候，也就是有上帝的呼召，有恩典，有能力，有智慧，有属天荣耀的人，这个正是我们要去积攒财宝在天上，使我们生命越来越丰盛，越来越美好，一种非常好的 timing。 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问题，从客观说，世界的劳苦以及叹息已经是任何人都无法视而不见的明显事实，这个环境的劳苦。那么讲到叹息，其实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讲到说，我们知道一切的受造之物一同劳苦叹息，这22节讲，在26节就讲到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人代祷，这种叹息也就是一种呼求，在一种呼救的声音，没有办法视而不见。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在经历过试炼以后，应该要有能力以及有负担，将那使人自由的荣耀表现出来。如果我们生命里边有神的道、神的话、神的能量，那我们自己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自由，都很自在。但是这样的能力是要这样的能量不仅仅是要帮助自己，也要帮助别人。其实在今天我在思想与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那么自己感觉到，因为我们这样的年纪，然后在这样的状态，常常就会面对着永恒。所以就我自己而言，我其实是已经预备好了，随时都能够摆脱这个肉体，然后进到神的荣耀当中。所以这么说，这个世界上将来会如何，其实是与我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会想到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所牵挂的家人，大家是不是都预备好了呢？如果你是已经经历了活一般的试炼，已经做出了一些荣耀的生命，那么你当然可以自己坦然无惧。但是更重要的是，可以知道未来许许多多的事情临到于我们，并不是一些让我们恐惧、让我们忧虑的事，而是这是上帝悦纳的时候，要让我们去得地为业，要让我们生命越丰盛的、越来越丰盛的好机会。那么这是上帝的呼召，也是上帝的应许。我们如何去回应天父的呼召，能够实际的达成神所给我们的使命？这个使命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的。我们帮助别人离苦得乐，离开他们所感受到的、所承受着的痛苦，而得到真正生命的永恒的喜乐，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感受力，以及我们要去做的回应。所以我们说，对于环境的变化要有感应力，是这么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的。事实上，如果我们在过去的试炼当中，其实上帝给我们的试炼都是我们能够受得住的，而这个试炼会继续的、持续的、一波一波的发生，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得到更丰盛，得到更丰盛的荣耀。那么也许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觉得，我在过去的日子所承受的试炼似乎不是很多，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自己在试炼当中所被炼出来的那样的荣耀的生命，自己也没有很大的把握。那么如果未来的环境压力一下子临到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一点都不要担心，需要你是在身体里，我们是共同承受，一起面对。所以我们在一起，所有的人加起来的能量能力，就是你可以应用的能量。我们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这个荣耀的保护，一种平安的环境，也是你可以去在其中得到遮盖、得到保护的。只要我们珍惜这样的环境，只要我们维护上帝给我们的维护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身体里面彼此相顾、彼此相爱，那么是按着你的地步，上帝会给你你所需要的能力，以及给你你所需要的安慰、扶持、帮助。这是我要和弟兄姊妹先说明白的。每一个人，即或是你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家里，或是你这个你是刚刚回到这个家，都不用担心。只要领受到上帝的声音，只要知道客观的环境对我们的意义，这是一个拯救的日子。拯救当然有两面的意义，有一些人是需要被拯救的，而有一些人是要成为拯救者的。而当我们成为拯救者，我们去救别人的时候，也就是救自己。这个救就是帮助自己，帮助自己在上帝的引导，在上帝的计划里边，使我们越来越平安，越来越真实，并且越来越知道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给我们这个世界的变化，给我们这个世界的状态是为什么，是那么也知道如何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好好的来应用我们的生命，应用上帝给我们的环境，使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我想希望大家能够在我这样的叙述当中能够理解得比较单纯一点。总之，一个神所爱的儿女，真正有知识、有信心的话，你要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量给我们的。若是他不许可，就是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落。这是圣经用很清楚的比喻来告诉我们的。所以，未来的环境对于有知识、有信心的人，就是使我们去领受做成荣耀、领受恩典的机会。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借着这一段经文和大家来分享一个信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第二节讲到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这就是引用是以赛亚书49章第八节的。而在前面就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这讲到与神同工，以及这是一种奇妙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拯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要看清楚，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里讲到现在有一个现在这个用语，有一种 微妙的，甚至于是奥秘的存在。现在是什么时候？当我们讲到现在，知道现在，就是现在。所以当圣经写在过去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和大家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对你我就是要应验的时候了。所以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我们该怎么办？凡事都不要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诽谤。我们是领受一种职分的，在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行，是称义的执事。所以我们是要在拯救的日子去行拯救的事，好使我们得到神的悦纳，领受神的恩惠，这是我们整体的可以了解。所以在这样的时间，我们有消极面以及积极面两面的警惕以及做法。消极就是不要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诽谤。而第四节讲反倒就是另一面而言，要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我们是上帝所使用的人，这个字也翻译为执事，就是我们要做福音的执事，做教会的执事，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使人在呼救的日子能够得到真实的拯救。而这里讲到各样的事，有哪些事呢？就说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点点点点，以下还有很多项，等一下我们会和弟兄姊妹来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是，在上半年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我们要翻历试炼，在试炼中要欢欢喜喜的。那么在已经过了半年了，这下半年我们就要面对着一个呼召，就是我们要使得荣耀显现。而这个荣耀显现具体的做法，可以说就是要表明我们是神的用人。所以今天我们用的这段经文，在第一节第二节说到，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当我们在进到这样的应许里，当我们在以这样的应许，以这样的知识和智慧，用这样的荣耀来面对我们所承受的种种的外在环境的时候，我们应该都会知道，这是上帝的奇妙的恩典。而这个奇妙的恩典，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拯救的日子，也是悦纳的时候。这个拯救和悦纳是一种奇妙的连结。然后在第三节到第四节就讲到正消极面以及积极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成为神的用人，领受了这个职分，需要守分，需要尽职。而在这里讲到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哪些事呢？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等等等等。那么这许多项，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归纳，没有一种整理的话，看起来会不知道它具体要我们学习些什么。所以我们讲到神的用人，其实我这里用神用人，它也可以有两面的意义。一面是我上帝他要使用他的儿女来承担职事，所以这个神用人是神用人的方式，神的用人的作为，以及另外一面就是神用人的对象，我们是神的用人。 所以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借着环境以及借着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教训，会做一些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以及生活当中，使得我们能够发挥神的用人这样的生命能量。而这里包括这28项的许多事，里边包括了28项，这28项是要使我们表明神的用人，这个包括我们的内蕴以及外显的人格。我们内在实际上是我们怎样的人呢？而我们显在外面，别人是怎么看呢？那么今天我们其实我的计划今天是作为一个开端，我希望说能够细细的和大家讲这些事。所以我们回到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也重复的说了悦纳的时候以及拯救的日子。这个悦纳和拯救，我想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悦纳他的质疑或者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一种快乐的互动关系，是我们蒙受恩典，是我们得到上帝得到这个一种祝福，使我们快乐的。但是拯救呢，它相对而言就是有一种苦难，有一种水深火热的环境，正在苦苦的等待援助。这个悦纳和拯救其实是一种矛盾的相对，而在环境就是拯救的日子。那么在我们对我们而言，与神同工的人却是蒙神悦纳蒙神恩惠的日子。所以被悦纳和被拯救对我们而言其实也是一体的两面。当我们在被悦纳的时候，也就是得到上帝在我们的心灵的软弱处给我们加力量，环境的缺乏的时候给我们供应资源，以及我们生命感觉说没有价值的时候，它让我们产生意义感，种种的情形，其实三言两语不好，太不容易，太快的表达，这个不容易太简单的表达。所以总之，这是神的用人，上帝使用我们的恩典，也是我们成为神的用人的恩典。这里讲到与神同工，这个字呢，其实这个 synergeo 这个字，其实就是训，就是一同，那个 ergo 就是工作，所以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哥林多前书3:9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里讲到相对应的，我们在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对象就是属神的人。那么如何使得田地长出庄稼，能够建造好，这是我们需要与神一起做，能够与神同工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荣耀。那么讲到与神同工，还有一节的经文，我们在讨论帖撒罗尼迦前书3:2，这里保罗说，我打发我们的弟兄在福音的执事，基督的福音上做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这里讲做神执事，小字说做神执事有古卷做与神同工，实际上与神同工是比较准确的，因为这个字 synergeos 这个字 其实就是一同做工的形容词。刚才那个字是那个字是动词，而这个字是形容词。所以我们就是一起一起做工。那么做工做在哪里呢？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要提醒这句话，我们做工不必有太有压力，我们做工不必觉得说我们需要做成怎样的事情，我们只要愿意做就好。在今天我在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心里边就有一句自我提醒或者自我安慰的话，也是圣灵在我里边给我的安慰。讲什么呢？讲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只要忠心的把上帝托付给我希望和大家分享的事情分享出来就好了。至于能够做成多大的工作，不在你们的生命里边，在你们的信仰当中能够成就什么事，造就多少，其实那都是你们与上帝的事。我讲到与神同工，还是要强调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行善就是活好，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上帝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工，只有一个意义，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活出自己生命的荣耀来，活得好，活得快乐。所以与神同工的时候，也就是让神做工的时候，这是我们常常说的。我相信我们相信这个，如果听了这话愿意去行的，很多的同工都已经能够很强烈的感受到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说这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得到了与神同工的呼召，接下来却说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拯救和搭救其实它是不一样的两个字。这个拯救这个字 Soteria 这个字，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得救救恩。而搭救这个字呢 Boezeo 这个字，它其实就其他的地方都翻译为帮助。也就是当我们在行拯救的事情，在救人也被神帮助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由内而外在生命里边在环境上面的帮助。这个顺便的提一下，这个字的字源它是两个字组成的，就是这个冤声以及奔跑。这什么意思呢？就听到有人在诉冤，在这个诉苦的时候，就快速的跑过去帮助他。上帝是这样做，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这样做。关于这个救恩的事情，得救的事情，我想我们常常提醒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保罗对他所爱的那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所说的话，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这些事上要恒心，有耐心的去做，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别人。在今天想要再一次的和弟兄姊妹提醒一件事，你如果听到主的应许，有些时候从前是需要面对面，有一些话是专门要给某一些人的时候，就会为他做按手的预言。但是像我们现在这种客观的环境，使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当我们在传讲出神的话的时候， 你愿意去领受，这就会成为上帝给你的应许以及预言。但是你得到了什么？都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愿意去帮助人。只有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的同在，也能够使自己更加的更新以及成长。因为上帝不愿意让我们太多的受苦，所以不需要让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尝尽了苦头，才能够得到经历试炼而长出荣耀这样的过程。因为这些时候有这些事情，有些人在经历的时候，如果太漫长，是很辛苦的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的难处。如果我们有真正的爱，有真正的同理心，有真正的这个想极力想要去帮助他的心的时候，那我们自己不需要经历那么多的困难，也能够体会到好像经过困难以后所形成的一种需求，一种这个成长的能量。所以可以说，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发生了困难，每一次在帮助人都不是那么容易。如果我们帮助一个人只是不会吹灰之力，自己随手就能够给出去，那么我们就没有挑战，也就没有成长了。讲一个不是那么恰当的比喻，但是应该大家可以理解。所以如果现在有人他缺乏，他生活上面事业上面缺乏十万块钱，那你很想帮他，你却只有10000块钱，那么你在寻求的时候，又就可以让自己形成一个能够得到这个10万块钱的资源，甚至于更多可以帮助他这样的过程和经历。这个比喻用钱来比喻并不太好，那么用能力吧。现在如果有人在你的面前，他得到一种病，那么你自己没有得过，但是你想要让他得到医治，却是心有余力不足，那么在爱的负担里边去做，那么上帝会给你什么呢？会给你真正的能力和能量，使你能够体验到上帝的医治的大能。这些都是很多事都不是今天我能够一一的讲清楚的。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困在自己的状态里，就会感觉自己这样也不满，这样也不舒服，那样也不满意，这个人生总有很多不如意的事。但当我们看到比我们更加有需要，更加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帮助他，那么这样子你体会到别人的苦难，自己就不必太受苦，而能够成长，能够长进。这件事情如果要细细的讲的话，其实是还有很多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但是因为不是今天的主题重点，我就点到为止。有一个人活在自己的状态里，没有去体会到落在困难当中的人，在灾难的时候，比方说地震的时候、水灾的时候，没有想要去救人，那么自己不能够体会到幸福，只会感觉到不满足。而当我们愿意去帮助更苦的人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心，也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恩赐以及我们拥有的资源能够更加丰富。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提的是，在这个拯救的日子，我们要蒙神的悦纳，我们是需要领受这样的职分，愿意去帮助人，听得到世界呼救的声音，而我们也愿意回应在从人而来的受苦的呼喊。那么从神而来的，我可以差遣谁呢？那么我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上帝给我们差遣，上帝就会给我们支援。 所以我们说是与神同工的，不可以徒受他的恩典，因为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也是拯救的日子。在这样的客观的环境，如果我们只看到这是拯救的日子，只看到世界的困难，而没有看到我们是这个正在一个蒙神悦纳的好机会，那么我们只会越看越灰心，越看越沮丧，越看越下沉。如果我们看到这是上帝要与我们同工，有这样的呼召，那我们的感受就会不一样了。这我相信，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一点。那么接着就是，我们如果要成为神的用人，应该有哪些原则，哪些注意事项呢？第三节说，我们凡事一切的事情都不可以叫人有妨碍，免得这个职分被人毁谤。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愿意去帮助人的，但是我们会不会被人家，被一些听到这样的话的人说，这你只有空口说白话，又没有心，又没有力，或者是我们以为我们在做好事，结果却使得别人难过，再让别人在背后去数落呢？这样的事情是其实常常有的。所以一个成长成熟的环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要使人有妨碍，这是消极面。而积极面就是说，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要去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所以我们要讲到神的用人这个职分，我们要守份，也要尽职。这个神的用人，他有我们应该守的份纪，就是我们的本分，以及有界限。许多事情该做的不该做的，我们与人之间其实是一定要守份纪，要知道界限在哪里。而有一个前提，就是不妨碍人。不妨碍人就是不要让人难过，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是在帮助人，结果越帮越忙，想要去救人，结果反而添乱，那这是实在就很不好了。所以在不使人被妨碍这句话，这个 proskopei 这个字，它原来就是使人绊跌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6节说，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个主耶稣这个比喻讲得非常非常的强烈，而且严重。那么第7节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这个世界为什么会产生人与人的不能够相合，或者是人的感情不会好，有冲突，因为人心充满了愤怒，就使得天怒人怨，整个世界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负能量呢？因为人和人常常会有这个互相绊倒的事情。我们的存在没有造成别人的帮助，反而造成别人的妨碍。那么接着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这个是我们去经历到的，或者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常常警惕的。所以我很多年前在北京华语团契和弟兄姐妹讲到一句话，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是在施工的过程，我们胸前要好像就好像胸前要挂着一个牌子，说我们是施工其中，施工期间，那么造成别人的妨碍，多有不便， 敬请原谅。我其实当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也就是说我自己吧，在服侍的过程里，有些时候或者是这常常会使得有一些人不满意，甚至于有些人怀着愤怒，这个是我们动机也许存好心，却是做了坏事，这个是免不了的事情。但是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顾虑的那么周详，我们没有办法活得那么这个那么温和柔软，所以我们常常会在不经意之间造成别人的难过，使人难过就是绊倒人。有无论这个，如果我们讲对是非对错，那么那个人已经在难过了，你讲说他是错的，对他并没有帮助。所以我们如果是自以为是的去以我们的看法去攻击、去论断、去指责，那就是绊倒人的事了。所以我们如何使自己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有宽容，越来越能够有同理心、同情心，知道别人的需要，这是我们需要常常提醒的。所以作为神的工人，首先或者是最基本的本分守住了，但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先让自己常常记得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再叫人有妨碍，不要使人绊倒。那么只要守住只要守住这个原则，不要失分，加分多少，那就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了。所以这里讲到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什么是神的用人呢？这个用人这个字 diakonos 这个字也翻译为执事。我想我们知道神的用人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在罗马书13章的第四节，那里说是这世界上有权柄的人，因为他们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这里两次提到神的用人。我想神的用人这件事情，就是首先我们知道说上帝使用我们就会一定带着权柄。神的用人其实他是一个很高的职分。我们成为服侍神的人，如果服侍的好，那么因着我们服侍者我们对他认识的地位，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其实这个做董事长的秘书和做这个做股长的做科长的助理当然不一样。联合国叫做秘书长，一个国家的元首他的保镖最高的保镖叫侍卫长，那么或者是给他出主意的叫参谋长，宰相门丁七品官，在皇帝身边做太监的服侍的也有，那些内廷的太监也有一品二品的。服侍的对象越高，然后自己的成绩就越高。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用人，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耀。但是我举这个罗马书13章第四节告诉我们的是说，其实做神的用人也有合神心意被神悦纳的，也有只是上帝所使用的。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像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里 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如果有各样的知识，也有各样的能力，却没有爱，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可能我们是被神用了，但是像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到那日，我们对主说：“我为你传过道，赶过鬼，行过许多的异能。”他却说：“不认识我们，一样是神的用人，却有合神心意的，以及有上帝用过了，不见得会悦纳的。”这是我们需要提醒的。所以，这个提醒，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让神所悦纳的用人，就需要在各样的事情上面表明。这个表明也翻译为证明。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都要有所预备。这个预备其实是今天我作为一个开端，想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的。表明这个字，Finistao 这个字，我们看到它翻译为举荐，翻译为表明，也翻译为证明。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八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这里翻译为证明，是我们用行为、用言语来表示，来显出我们是怎样的人。所以我们的言语和我们所想做的，言语行为如果和我们所想做的背道而驰，反其道而行，我们就会想要去救人，反而去害到人了。所以这里讲到表明，也翻译为举荐，比较清楚的翻译就在一样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这里第一节说：我们岂是举荐自己吗？像别人用别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人看不见神，而要从神的儿子来的生命来看见神的存在。所以第三节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我们讲到我们是神的用人，而你们是神的田地，是这个神所耕种的田地，是上帝所，我一下子记不起来，对不起。这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对不起，我忘了在前面的经文呢、啊。前面的经文怎么办呢？一下子，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啊！我这个一下子记不起来，就会产生断点，年纪大了有点麻烦。总之，我们在做工，就是要使你们里边写下了神的信，写下了神的信息，用神的灵写一些资料，写一些资讯，写一些知识在你们的里面，让你们可以在别人面前成为神的信。第四节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是能够达成神的目标。那么在第四章一开始也说，我们既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这里又讲到职分，乃是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个人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这良心是上帝用灵与我们沟通的非常非常奇妙的存在。你们能够领受真理的信息，主要的就是良心是活着的。而这里讲到表明，这里的表明和 第六章我们所说的，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是自己是神的用人，这个表明不是一样的字，这里的这个字的表明是彰显出来，就是我们要把荣耀彰显出来这个字。而这里把自己见于个人的良心，这个见于才是在这里所说的在各样的事情上面表明是神的用人这个字的存在。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成为神的用人，在这个时代当中使得神的救恩借着我们能够行出去，在救人的时候帮助人的时候自己也能够成长，自己也能够更新。外在的环境非常艰难，但是我们有神的同在，成为神的用人，与神同工，这一切不仅是不需要害怕，反而是会知道说机会来了，我们要好好的活出来。而这个要活出来的状态，其实我们需要有我们的作为，而这个作为也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反倒在各样的事情上面表明神的用人，哪些事呢？这里我们跟大家完整的看一下第六章的第四节，说我们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这是我们所谓面对的状态。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这个是我们要做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品格。那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美名、恶名，这是我们所需要领受的，可以说是兵器，也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装备。接下来讲，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是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是要死的，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于丧命；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这里边讲到七组的对句，表面上看起来是诱惑人的，实质却是诚实的。这一连串下来一共有28项，这28项包括我们的内蕴、内在的生命，以及外显的人格，也就是生活当中显出来的事情。这个内在的包括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功课，以及要我们活出来的操行，就讲到我们在火一般的试炼当中要表明出来的，也就是我们的学习以及我们的表现。还有呢，包括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装备，以及我们活在人前的形象，这是讲到彰显荣耀的表明。我们今年上半年讲欢历试炼，而下半年讲荣耀显现，荣耀显现出来，让人感受得到、承受得到、让人接触得到的这种生命啊，也就是我们活在人前的形象，这内在的生命的表明，以及外在的行为的表明，这是一共有28项，我把它做了归纳，让大家能够很简明的看到。功课有7点：忍耐、患难、穷乏、困苦。这个忍耐这个字，圣经有 讲到忍耐主要有三个字，这个字它的意思是撑住挺住，有重量下来我们在下面撑住的意思。而患难呢，就是我们所受到的苦，而这个穷乏是我们落在这个压迫的环境里边，需要供应不上的感觉。困苦它是从狭窄那个字来的，就是我们受困于不自由的环境里。而这个是生命里边所要承受的一些功课，让我们有些事，虽然我们一时之间感觉我们力有不逮，但是上帝却把我们现在还做不到的事情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如同我们现在能够举100斤的时候，上帝就给我们103斤的重量，这是这里的忍耐。所以我们有在过去的环境当中，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上帝加给我们一些加给我们一些难题，为的是要在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这是功课。还有生活里边的功课，鞭打这个字其实也就是伤害，而监禁和扰乱，像保罗他说他受鞭打很多次，那么每次的鞭打就是40下减去一下，这是保罗自己所经历的事。而监禁他在这个腓立比或是在这个罗马，在许多地方都受到监禁。在扰乱，他在服侍神的时候常常被一些敌对者来扰乱。这个生活当中，生命里边有一些功课，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功课，这些功课会使得我们经历了操练以后，就长出一种能力来。那么这是我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有我们的学业，还有我们的操行。操行也有一些这个内在的要形成的人格。这里讲到的勤劳，那字意很清楚，就是我们做事情要殷勤不懈怠。警醒这个字其实它是不睡，也就是睡得少。那不食就是吃得少，其实做得多睡得少吃得少，这是工人神的用人，他能要可以应该有的表现，也是他的能耐，所以会有超长的生命力，像骆驼一样在沙漠当中可以行走很久不吃，那么和不喝水，那么这种这个超长的生命力。还有呢，廉洁。廉洁这个字其实是从纯净来的，就是人格很单纯，而知识很丰富。这里恒忍也翻译为忍耐，这个字相对于第一个忍耐，那所讲的是时间性的，也就是所等候的、所期待的这个所期待的，我们是等不到，久久没有等到，这个能够有等候的功课。而恩慈呢，恩慈就是我们对人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那么这七个方面就讲到我们的内在的生命里边的品格、人格。那么还有这个七个点是属于装备的。圣灵的感化，原文只有圣灵，就是神的灵。神的灵包括神的话，包括神的同在。神的灵是我们作为工人最首先要有的。而无畏的爱心，就是真实的爱。 真实的道理，那么无畏和真实用两面来告诉我们，要有爱，要有道，神的大能，我们上帝会把他的能力加在我们身上。那么这四点呢，其实是包含着上帝的四个面向，又是神是灵，神就是爱，神是道，道就是神，神是光，也就是这里边讲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显出神的同在，与神同工。那么在生命里边的，讲要仁爱的兵器，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其实这里边讲到兵器以及在左在右，这个兵器是包含着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这七个点，而仁义就是义，义成为兵器，在左在右，在右边是扶持，左边是指提醒或者是击打。所以义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兵器，能够安慰自己，也能够安慰人，但是也能够警惕自己，也能够警惕人。那么荣耀和羞辱，在做神的仆人，其实我们有这个成为神儿女这样的极高的荣耀。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被神所爱的，但是世人却不认识我们。所以作为神仆人，会有做神仆人的荣耀，但是也会常常因着别人的误解，因着环境的种种，或者我们稍稍的做错一些事情，就会受到很大的攻击。这个荣耀和羞辱同时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这是一种奇妙的连结。那么这个是在左在右。还有呢，做神的仆人会有美名，但是也很容易受到毁谤。所以保罗说，我们的被人论断或者受到毁谤，我们都不在意。恶名和美名也是同时存在的。有人说你好，就有人说你不好。而这个七项呢，生活当中我们要活出神的荣耀，要显出上帝的作为来，需要有圣灵，要有爱，要有道，要有神的光。生命里边我们要知道，义对我们而言是恩典，但也是警惕。我们如果不是一个这个称义的执事，我们不认识神的义，那么很多事情是做了反而产生困扰的。而我们也要知道，如果用对人用尽一切的心，做有很好的动机以及很真实的爱，但是确实受到误会，受到人的羞辱。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明明没有做出不好的事情，那确实受到诽谤，那么这个也是需要去承受的。因为上帝不愿意让我们被过度的高举，所以如果众人都说你是好的，这人就有祸了。荣耀、羞辱、美名、恶名，都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应该要有应用，对于义的理解，义的兵器要有应用，并且要有理解。而我们的生命处在这种奇妙的矛盾，这个平衡是在摆的两端，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两面性的存在，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那么活在众人面前的形象，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是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不似乎是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的，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于丧命的。那这是生命的部分。而在生活当中， 活在别人让别人看见的是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这七组都是似乎是以及却是，似乎是表面现象，别人看起来感觉是这样，却是就是真实的状态，我们的里面却是这样的情形。所以这是作为神的用人，我们一种奇妙的奥秘的存在。这是我感觉到希望和大家来分享的，在让我有这样的感动，我就想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应该作为神的用人，作为我们活在世人当中会被人怎么看，而我们应该是怎样的人，这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存在是可以知道的。我是有负担想要分成七次来和大家讲，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到底它是具体是怎样一种生命，具体是怎样一种存在。那么今天我只是做一个表列和大家做一点分享，这里边这个整个说起来一共有28个点。在使徒行传28章它也分成4、7、28。我以前讲过使徒行传，告诉 和大家讲说这个教会荣耀教会，这个神所悦纳的教会，它的点由点到线到面到体。那么每七章是一个部分，马太福音是28章，在传道书3章讲到这个神所造的各有定时，也讲到28个有时，这个28也是一种上帝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提供的环境，它的一个数字。那么总之在这里我们和大家今天分享的这个客观的时代是一个拯救的日子。这个环境当中说到拯救，就是告诉我们说有很多的需要拯救的人或事，我们自己也需要在各样的经历当中得到上帝的搭救，得到上帝的帮助。但是我们要得到神的帮助，我们更需要愿意去与神同工，领受神的恩典，承受神给我们的职分，让我们去得到神的悦纳。这是拯救的日子，也是悦纳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成为神蒙恩的丰富的生命丰盛的神的仆人，这里告诉我们说消极面不要让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积极面反倒要在各样的事上表明我们是神的用人。这个各样的事包括28项。那么我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对哪些内容会比较有兴趣，你们会希望我在哪一些事情上面跟大家讲得更完整更多一点。如果你有你的建议，我非常需要你的建议，你可以透过微信和其他方式来做表达，也可以对你的这个小组长或者是教会里边的同工来表达你的意见，我非常需要你的建议。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开始和大家来说明进到这个2022的年的这样的时代是拯救的日子。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到，一天一天的迫近。 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话，我们会知道功课，你生命越成长，力量越大，功课就会越加多。这个世界的表面上面的困难可能越来会越沉重，但是这个时候对我们而言却是蒙连续得恩惠积蓄永生财宝的机会。所以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说，试炼是要做成荣耀，荣耀显现就是显出这个上帝的恩慈，使我们生命发挥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件事情，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这个世界的困难是受到一种权势的辖制，他们不是自己愿意，他们是不得已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敌对，环境上面的困难，都是这个加给人的功课。那首先要使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别人。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领受这样的呼召，就是翻历试炼，荣耀显现，彰显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在一起就是要同心协力的把生命的荣耀显明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位都要预备一件事情，就是预备与神同工这个知识以及这样的能量，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用人，是至与至高者同工同行的。他要做工在我们生命里，就是要让我们与他一同向着这个世界显出救恩。我们只有在这样做的光景当中，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进到神的荣耀里。所以这个年度是奇妙的年度，让我们翻度试炼，使得荣耀能够显现。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怜悯仆人，让仆人知道我们在许多的负担当中，实在能够做得非常非常的有限。恳求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对每一位领受这信息的弟兄姐妹做完整的勾勒以及细部的分析，使得每一位你愿意领受这道、愿意走在这路上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真真实实的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以及你与我们同在的意义。求你祝福在任何地方愿意来寻求这道，并且得到你荣耀呼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承受你那极大无比、超过所求所想的恩惠。谢谢你祝福以上的时间，求你也借着我们的同在，使得你极大的平安降临在每一位弟兄姐妹他的生命当中、生活里边以及家庭里。谢谢你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